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神会给我们不安的心灵，好让我们留意到神要向我们说的话，然后留心去听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当神向人说话的时候，神总是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向人讲说，因此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去聆听，去领受神给我们的信息。只可惜我们的反应往往并不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集中心意去聆听，所以神不得不调教我们的耳朵，用一些方法来吸引我们的注意，好让我们能够留心来听。此时此刻，当我们聆听这篇信息的时候，让我们想想自己的处境，到底神透过这段信息要向您说怎样的话呢？到底神要怎样引起我们的注意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神吸引人注意的方法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当你跟某人谈话，而你在讲到一些很重要的事，是关乎你和他的，那么你很自然的期望对方会全神贯注，很留心的听，因为这个事关重大，是不容有误的。要是你抱着这样的期望，而对方却左顾右盼，却东张西望，一副是爱理不理的样子，那这个时候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？你可能会闭口不说了，因为对方根本接收不到你的信息。有可能你会出一些方法来吸引对方的注意，又或者等待一些适当的时间再说。同样的，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，神总是有非常重要的信息要跟我们说，那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。神自然也期望我们全神贯注，心无旁骛地去听。当我们活在圣灵里与神同行的时候，我们是应该对神的声音充满敏锐度的。不论神选择用什么方式向我们说话，我们作为神儿女的都应该感受得到，并且应该用专注的态度来领受，来明白神要向我们说的话。过去我们曾经思想到神在旧约和新约时代向人说话的不同方式，而到今天，神依然在向人说话，并且他经常会用几种方法，就是透过他自己的话来向我们细说。第二，借着圣灵向我们的心说话。第三，透过别人来说。以及第四，透过环境来向我们说话。因此，只要我们留意，我们必然能听见神向我们所说的话，这并不是一件难事。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和专心去聆听罢了。我们也说过，神向人说话是怀有目的的，而神向人说话的目的是要人明白他的真理，而明白之后去把神的道传给他人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的就是，神到底怎么样吸引我们的注意，叫我们去听他说话呢？或者说，当神有话要向我们说的时候，神怎么样吸引我们的注意呢？基本上，神今天向人说话的方式都不外乎刚才所提到的那四种。只要我们稍微留意，我们不难接收到神要说的话。我们心中有圣灵的人，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人，是随时预备聆听神声音的。我们的心灵是向神敞开， 对神是敏锐的，是有着强烈反应的。不论神所说的、所指示的是有关我工作上的事，是有关我家庭的事，或是我个人生命的事，我们都是知道的。而当我们对神的话立刻做出反应，积极做出反应的时候，我们就更容易掌握到神的话语，因为神喜爱像这样的人说话，得到他们的反应。只可惜呢，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过着这样的生活，我们太过专注于世俗而忘了神，或者神向我们说话而我们接收不到，因此神就借着一些方法来吸引我们的注意，好让我们不至于错过神的话语。到底神用什么方式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呢？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获得神的吸引，去聆听神的话呢？作为基督徒父母的，要知道怎么样教导孩子们明白神向我们说话的方式，这对他们是一生受用不尽的。要是孩子们从小就明白圣经真道，他们长大了就不容易离开神。好，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神吸引人注意的十个方式，希望你已经准备好笔跟笔记本，可以把这些要点逐一的记录下来，好帮助你作为日后的参考和温习。只要弟兄姐妹留心收听，我相信你就知道神怎么吸引你，要向你说话的一些方式。当然，神不会一次用十种不同的方式来吸引你的注意，但是至少你能够领略，你能稍微明白，神实在是对我们用心良苦。神希望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旨意和引导，神是充满爱心、充满耐性的。神希望我们走在他的旨意中，获得他为我们预备的福气。要是神持续用某些事情来吸引你，那你就应该知道，神要你安静下来聆听他的声音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属灵光景怎么样，也不知道你走到什么地方，但是我相信这十个神吸引人的方式必然对你会有帮助的，能够让你知道神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吸引你，叫你聆听他的声音。好，头一个神吸引人注意的方式是一颗不安的心。在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六章那儿，有一段很美丽的描述，值得我们去思想。这段经文讲到亚哈随鲁王整夜不能成眠，而这夜所发生的事就影响他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甚至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。请我们打开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六章第一节，经文这样说：那夜王睡不着觉，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。于是人就遵命拿历史书来，就把书上所记载的念给王听，而刚好就读到以斯帖的堂哥莫迪改曾经救王有功，因为他听到有两个密谋要害王命的人的对话，就立刻告诉了王，因而挽救了王的性命。那是第二节所说的以斯帖记六章二节：正遇见书上写着说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，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，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。可是当时王并没有给莫迪改任何的赏赐，而碰巧那时候莫迪改和以色列人的仇敌哈曼刚好在院子里，这哈曼因为得王宠幸而心高气傲，要所有的人都拜他，唯独是莫迪改不肯跪拜。而莫迪改就是王后以斯帖的堂哥，以斯帖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。哈曼于是迁怒于莫迪改，就要除灭他，又因为知道莫迪改是以色列人，所以索性就想把整个以色列民族都一并消灭掉，好泄他心头之恨。哈曼求王下令给他权柄去剿灭以色列民族，而亚哈随鲁王也允准了他。以斯帖记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经文记载：正月十三日，就召了王的书记来，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，用各省的文字、各族的方言，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， 传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，并各族的首领，又用王的戒指盖印，交给一族传到王的各省，吩咐将犹大人，无论老少妇女孩子，在一日之间，12月，就是亚达月13日，全然剪除，杀戮灭绝，并夺他们的财物为掠物。抄录这旨意，颁行各省，宣告各族，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。这是以斯帖记三章12节到14节的经文。而自从灭绝犹大人的命令下达以后，以色列全族人都非常的恐慌，因为无力挽救这个恐怖的局面，大家心里非常着急。到这杀戮之日快要来到的前一夜，神使亚哈随鲁王的内心非常不安，不能成眠，于是叫人拿历史来读，才知道莫迪改原来对他忠心耿耿，但是却没有得到赏赐，所以当下决定要奖赏莫迪改。以后更因为以斯帖冒死去见王，不但让全犹大族获得拯救，免于遭受杀戮的厄运，还把那恶意害人的哈曼处死，把那挂在原先设计要害莫迪改的那木架上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要指出的就是神会用一颗不安的心灵来吸引亚哈随鲁王的注意，又感动他的心，叫他拿出历史来读，所以最后就有这峰回路转的结局产生。神用这最简单的方法，而且是最常用的方法，来吸引我们对他的注意。什么时候我们内心感到极度的不安，我们就要留意了，是否神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。不论我们在教会侍奉，或者是在我的工作上，或者在我家庭里，或者我日常生活中，如果我感到内心不安又不明所以，这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了，就要立刻停下来，让神有时间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。到底神是否在吸引我的注意呢？神是否有什么要向我说的？当然，神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在不同的人身上工作，神做事的方式是千变万化，是不受人的准则去规范的。然而，神会给我们不安的心灵，好让我们留意到神要向我们说的话，然后留心去听。或者神要领我们走一个新的方向，或者神要我们做出某些重要决定，我们可以回顾过去的经验，可以看看过去的日子，神有没有曾经做出过这样的带领和吸引。我们是否有些感到心里不平安，或是内心不安的时刻，我又找不出原因，但是这种不安的感觉却一直存在心中不能疏解。而在这个时刻里，我们只能存心去寻求神的心意，看看神是否有什么话要向我们说。我们不必急着四处问人，唯一我们要做的是停下来，好好的求问神，向神祷告，看是否出于神的心意，叫我的内心感到不安。是否我们因为太忙而听不见神的声音，以至于神要用不安的心灵来吸引我们对他的注意？神透过不安的心灵来吸引了亚哈随鲁王的注意，结果改变了犹大人的命运，使他们免于被杀戮灭绝的厄运。神今天也依然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吸引我们对他的注意。继续，第二个神用来吸引我们注意他的方法，就是透过别人所说的话。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上，我们可以看见童子撒母耳的故事。撒母耳年纪很小就被带到当时祭司以利那里，在耶和华的殿学习侍奉神。这是因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向神许过愿，她要把撒母耳奉献给神，终身侍奉神，因为撒母耳是神垂听了他祷告而赐给他的儿子。童子撒母耳在晚上一连几次听见有呼唤他名字的声音，当时他还不认识神，以为是以利呼唤他，所以先后几次都跑到以利那儿去问是否是以利在呼唤他呢。一直到第三次撒母耳起来，仍然照着过去两次那样到以利那儿问是否有事叫他的时候，祭司以利才觉悟到可能是耶和华对撒母耳有话要说，于是就教导撒母耳对应的方法。 如果再听见有呼叫他名字的声音，就说：“耶和华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结果撒母耳又再听见同样的声音呼唤，跟着他就照着祭司以利的教导去这么回答，果然神真的有话要说，是关乎以利和他的家的。神使用以利去教导撒母耳明白神的吸引，让他知道要留心听神的声音。撒母耳当时年纪还小，还不认识神，也不知道神的声音，但是透过祭司以利的教导，撒母耳就能够领受神的信息了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神也会透过人的话语来吸引我们的注意。也许在我们要做出重大的决定之前，有人会跑来跟我说，神感动他，要借着他告诉你要好好的禁食祷告，然后才下这个重要决定。也许那个来提醒你禁食祷告的人，也根本不晓得你遇到了什么事，也不知道你要做些什么决定，但是神却可以感动，可以差遣那个人来告诉你要先禁食才好下决定。那我们就要留意了，因为这些话可能是来自于神，可能是出于神，神自然会有他的安排和指示。这是因为神要吸引我们的注意，所以神会透过人来指示我们。因此我们要学习以开放的心灵去聆听神透过别人来向我们说的话。要是我们心高气傲，感到自己不可一世，狂妄自大，而从来不留心别人的话，那我们将会是个失败者。旧约的箴言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不能接纳听从别人的忠告和批评，我们的结果必然是失败的。一个聪明人是懂得怎么样去接受别人的劝导和把批评听进去，这样才能成功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知道我们这一生所遭遇的事，虽然我们不知道，或者神所使用传讯息的人也不知道，但是神却了如指掌。神知道那个最适当的时间，所以神可以把感动放在某个人心里，然后透过他来指引我们。所以即使对方一点也不知道我此刻的情况跟需要是什么，但是神依然可以使用透过他们来帮助我们明白神要向我们说话，要我们去注意神的指引。这是第二个神吸引我们的方法。第三个神吸引我们的方法，就是透过不寻常的福气。相信我们都喜欢获得神的赐福，但是有些人却不喜欢这样的方式。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，保罗在这里是讲到神怎么样引领罪人悔改。经文说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，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原来神很多时候是借着一些不寻常的福气来吸引我们的注意，这可能是属灵的福气，也可能是物质金钱上的，或者是关系我家庭的，职业上的。我们所得的福气很特别，是我们意想不到的，是叫我们感到惊讶的，而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吸引我们去注意它。也许你会喜欢神用赐福的方法来吸引你，但是神却有他的安排和主权。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吸引人呢？又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对待呢？神其实是看每一个人的需要而定的。比方说有些人已经开始不依靠神了，开始偏行己路了，如果神还以特别的方式赐福他，那他就会更加以自我为中心，以为这样的路一定是正确的，他就更加远离神，藐视神。所以神往往会用别的方式来吸引他的注意。我们要记得的就是，神不论用什么方式来吸引我们的注意，但是神的动机，神背后的心意都是出于爱，这全都是神爱的表达。神知道我们的将来，神也知道我们目前的光景，神对我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。当神看见我们走偏差的时候，神出于他的爱就会挽回我们，就会提醒我们，就会要我们注意，要我们赶快停下来做出修正，因为神不愿意看见我们走在毁灭的道路上。其实这岂不也正是我们对待子女的方式 跟我们的心肠吗？如果我们看见子女走错路了，我们岂不也是出于爱要劝导他们，要他们注意，要他们听我们的经验跟劝告吗？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保护，而不是毁灭，不是伤害。每一个神所用来提醒我们的方法，都是出于神的爱和关怀，为了要保护我们，为了要赐福给我们。神可以把一切的福气赐给我们，但是神却要我们专注于他，把焦点放在他的身上。继续，第四个神吸引我们注意的方式，就是借着他不垂听我们的祷告。神借着不应允祷告来吸引人的注意。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那里记载，神怎么样没有应允大卫的祷告。我们知道大卫深得神的喜爱，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的君王，神也帮助大卫战胜了邻国所有的敌人。等到大卫登基之后不久，国泰民安了，大卫却犯了大罪，和有夫之妇拔示巴犯了奸淫，而且让拔示巴有了身孕，又谋害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。神透过先知拿单来指出大卫的罪，而大卫他悔悟过来，他真的痛悔认罪。可是因为他得罪了神，所以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就夭折了。虽然大卫恳切进食为这孩子祷告，但是依然不保。神为了要吸引大卫的注意，为了要把大卫的目光重新集中在神的身上，而不再任意妄为。今天神也会借着不垂听我们的祷告来引起我们的注意。有些时候我们所求的合乎神的心意，但是神依然不应允，这是因为神要吸引我们的注意，神要向我们说话，或者神要重新指引我们走一条新的道路，又或者神要我们去做一些特别的事，我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。但是如果神不垂听我的祷告，我们就要安静下来，要回到神的面前求问，主啊，到底你不应允我的祷告，有什么原因，有什么目的，有什么美意呢？会不会是你要我对付什么罪，或者你要领我走另外一条路呢？神拒绝我们的祈求，不听我们的祷告，必然是有原因的。我们怎么样去回应神，这个态度很重要。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要立刻说这不是神的旨意，因为神不应允。其实这不一定不是神的旨意，可能神看见我们还没有预备好，所以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还不是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，那也是一种可能的原因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陷在魔鬼撒旦的试探中，因为神不垂听我，我就用了别的办法，靠自己的方法来接受撒旦的怂恿，以至于得罪神。第五个神吸引我们注意的方法，就是透过失望来吸引我们。旧约圣经民数记第十四章记载，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，他们行经西乃旷野，要到应许之地去，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要进到迦南。当他们几经千辛万苦地来到迦南地的门口了，摩西派出十二个探子进去窥探，所得回的报告就是那地相当美好，实在是牛奶与蜜之地。然而那里的人呢，却不好惹，因为身材高大强壮，我们怎么样也打不过他们，我们不能得胜的。结果最后十二个探子里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两人赞成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为业吧。其余的十个探子呢，都抱恶信，个个胆怯惧怕，存着不信的恶心，以为神要他们到那儿去送死去。最后呢，以色列人听从了多数探子的意见，就在迦南地的门口退缩了，他们的心消化了，继而向摩西发怨言，大声哭嚎，埋怨摩西为什么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要他们死在这儿。神为此大发烈怒，因为百姓不信他。后来以色列民虽然知罪，但仍然无法止息神的惩罚。我们看民数记十四章第四十节到四十三节的经文。民数记十四章四十到四十三节经文说， 清早起来上山顶去说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有罪了，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。摩西说，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？这事不能顺利了，不要上去，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，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。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必倒在刀下，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，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。以上的经文是民数记14章40节到43节。我们如果胆怯退缩，我们如果犹疑不信，神就不喜悦。起先以色列民不信神，不愿意进去，还埋怨摩西。其实后来他们有悔意，说要上去了，但是摩西却说不能上去，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必败无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让我们经历失望，是为了吸引我们去注意他。所以每一次当我们遇到失望或者失败的时候，我们都应当安静下来反省，因为神必然会有功课要我们学习。我们不要枉费受苦，不要枉然失败，不要枉费失望，之后却一无所获。神要教训我们，要我们从其中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，这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的。但愿我们都能够从失望中学会功课。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感情往往会感到非常困惑，我们比较容易听见神微小的声音。我们如果要能够时刻听见神的声音，我们就要有安静的时间，要有安静的心灵，透过安静在神面前去领受神要对我们说的话。我们最后来看诗篇第119篇。诗篇119篇，我们看1节到6节的经文。诗人在这里说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，这人变为有福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，但遵行他的道。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但愿我行事坚定，得以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，就不至于羞愧。诗篇第119篇1节到6节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《神的吸引》第一讲，我们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今天我们只看过了其中神吸引我们注意的一些方式，在下一次的节目中，我们要继续来看其余的途径。希望您继续收听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神，更多的明白他的大爱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。愿神赐福给您。